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空中明慧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66期空中明慧周刊。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，隶属于明慧网，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，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。各位听众，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，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，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。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题目是和面对面讲真相发资料的同修交流。随着正法弘誓的不断推进，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也越来越多。我有一次到我的户籍所在地去办事，我发现那里的同修大多数都是比较精进，特别是出来面对面讲真相发资料的同修很多，他们没有怕心，几乎是见人就发，有正念更足的同修还专门找警察讲真相。据说当地公检法人员很多都明白了真相，所以当地很少有被迫害的事情发生。但是我也发现存在的几个问题。第一，随着当地环境越来越宽松，当地同修几乎停止了普遍的到门上发资料，而是采用面对面发放的方式，直接的把真相资料送到世人手中。可是发放的小册子大多数还是四合一的小本子，他们的理由是携带方便，而根据我们的经验体会，二合一的小册子字迹大，看得更清楚，图文并茂，喜闻乐见，也更接近常人的杂志，丢弃的现象几乎没有看到过。而四合一的小册子就有丢弃的现象，世人特别是上年纪的人也反映四合一的小册子字小，看不清楚，导致这些人不接不看资料。第二，有的同修发资料时就像发常人的广告传单一样，导致世人对资料的不珍惜。如果在发资料时，我们能够对所发放的真相资料做一个简短的介绍，比如发酒瓶时，我会说：你好，请看一看全球最畅销的禁书，再现历史真相。总之可以根据不同的对象，抓住切入点，结合资料中的内容进行推介。在发资料前，发正念，清除阻碍世人得救的邪恶因素，让真相资料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在世人中传递，让我们抱着一颗真心为对方好的慈悲心，多为世人着想，我想讲真相的效果会更好。
下面请听延边大法弟子的文章，正实法中见神迹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位于吉林省东部的中朝边境，是中国最大的朝鲜族聚居地。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，延边大法弟子纷纷走出来，积极投入到正实法讲真相的洪流当中。种种经历甚至生死考验面前，不乏一些意想不到的神迹出现， 不仅证实了大法修炼的超长，更让弟子们深切感受到师尊时时都在我们身边，苦心教导，慈悲看护。而作为大法弟子，无论在怎样的环境下，只要信师信法，走正路，就没有过不去的关难。老年学员 H 2000年末去北京正实法，被绑架回来后又被非法劳教两年。在九台劳教所的一次暴力转化中，狱警逼人人表态，学员 H 年龄最大，他们第一个把他叫去，桌上放一排十几个大容量电棍，还有头上刻成锯齿状的塑料棍。他们还把电缆剥去外面的胶片，做成一种特殊的鞭子，毒打大法弟子。警察对学员说，上边来了严打令，都必须得转化。学员 H 告诉他们自己不转化。他们又说，你看这些刑具，你能受得了吗？一般人都是受不了的。我们这个飞脚一踢上去，就得把你的眼睛踢出来。从现在开始给你三分钟时间考虑。学员 H 当时愣了一下，但马上想起了师父的法，就对他们说，我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了，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，谁能动了你，就能动了我，说白了，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。他一说完，警察也愣住了。等警察醒过神来，就让他回去了，只是说等到最后再修理他。学员 H 边往回走边想，这真是大法的威力，师父的威德，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，弟子只要在法上，就没有过不去的难关。学员爱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时，狱警要给他戴大背靠，学员爱立即发出一念，请师父助弟子一臂之力，不能让邪恶阴谋得逞。就这一念，三个一米七八十公分高的膀大腰圆的狱警硬是没按住他，背靠始终没戴上。接下来六次非法提审，警察不但什么也没有得到，而且也没有动了他一下。这时学员爱不自觉地生了欢喜心，被邪魔钻了空子，被非法劳教。在去劳教所的路上，学员爱找到自己的执着，在心里对师父说，师父对不起，弟子请您放心，即使被他们非法劳教，我也绝不会背叛大法，如果他们阴谋不能得逞，回家我会做好我该做的。结果学员爱体检不合格，当天就返回家中。他知道这一次又是师父帮了他。学员 J 在2002年的一天被当地片警绑架到派出所，为了逼他说出资料来源，警察对他大打出手，打了一天一宿，打得他浑身又青又紫，脚被打肿的穿不上鞋。之后警察又伪造了一些资料，想把他送到公安局。这时学员 J 心里求师父，师父，我不能在这里待，我要出去。学员 J 被关的屋子只有一个离地一米左右高度的小窗，上面都是铁栏杆，根本拽不动。学员 J 求师父不让在隔壁睡觉的警察醒来，他忍着脚痛，用力爬上小窗台，推几下铁栏杆，窗户外边有辆摩托车，一碰铁栏杆，摩托车就响。于是学员 J 又求师父不让摩托车响，摩托车果然不响了。学员 J 推了几十次铁栏杆，都不起作用。他想，师父肯定能让自己出去。后来，他就把脑袋放在铁栏杆前，想试试看。铁栏杆之间的距离也就12公分左右，根本不可能过去。可是当他把头贴在栏杆上时，头一下子就过去了。那么身体怎么过去啊？学员 J 就想着自己能出去，挪动一下身体，真的很顺利就出去了。他坐在窗台上，因为脚肿得厉害，跳不下去。这时忽然看到对面来了个小学生，于是招呼他过来拉自己一下。就这样，学员 J 从窗台上下来了，然后打个出租车离开了那里。亲朋好友听说了他的经历后， 都觉得不可思议。但是大法弟子都知道，师父无所不能，大法真的神奇。延边大法弟子的修炼经历和神奇故事，这里只是简单的举出几例。其实这样的故事流传的还有很多，而这里更多的弟子不为人知的修炼故事还有更多更多。自1994年师尊亲临延边传法，到现在已20年有余，中共邪党迫害大法，迫害大法弟子也已经过了15年。这些年来，弟子们从得法到个人修炼，再到正实法反迫害，讲真相救度众生，无论经历多少，境遇如何，始终牢记自己是有师父的人，是有宇宙大法造就的最幸福的生命。
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，打电话三月劝退800多人。今年5月中旬，我拿起手机走到了户外，开展了直接打电话劝三退的项目。到了8月中旬，劝退了800多人，从中自己的心性也得到了提高，重新找到了修炼如初的感觉。学习师尊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后，我和身边许多同修一样流泪了，看到师父那着急的心情，我们感到对不起师父这么多年的慈悲苦度，更对不起师父用巨大的承受为我们和众生延续来的宝贵的时间，对不起对我们抱着无限希望的世人和众生。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你来到这个世间的时候，曾经和我签过约，你发誓要救度那些众生，你才能成为大法弟子，你才能做这件事情，可是你没有兑现，你没有完全兑现，你承担的背后的那个分配给你的那些无量众生，庞大的生命群，你都救度不了，那是什么？那是简简单单的一个不精进修炼的问题吗？那是极大极大的犯罪，罪大无比。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又讲到，你就在常人中做一个好人，你不修炼，你都是犯极大的罪，因为你不救你该救的众生，你对死前你签的约你不兑现，不是这样的问题吗？我以前讲法从来没有用这个口气跟你们讲过。师父心里着急，快到最后了，有些人不着急怎么办？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说，不管怎么样吧，作为大法弟子来讲，我就是想告诉大家，你们得知道你们的责任有多重大，可不是儿戏的。这件事情已经到最后了，我都急得不行，你们却没当回事，可是最后连哭都来不及呀。对照师父讲法找差距，真感愧对师尊。我是96年初得法的老弟子，今年75岁了，20年的修炼在师父的呵护下比较平稳地走到了今天。过去自己觉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，同修评价修得不错，自我感觉良好。今天师父正法的路走到最后了，扪心自问，大法装了多少，人心去了多少，世人救了多少。作为一个老弟子，有时学法不入心犯困，发正念有时倒长，争斗心、显示心、欢喜心、色欲心等人心迟迟不去，在三件事上时不时表现出来懈怠懒惰，离师父的要求、离大法的标准相差甚远。在救人的问题上和做得好的同修也没法比。我记得明慧网刊登了两位同修打电话救世人的事例，说有一位同修从2013年开始打电话劝退50000多人， 另一位同修与我年龄差不多，打电话退了25000多人，看到同修的事迹感到很震撼。一次我在车站等车，一位50-60岁的女士给我讲真相劝三退，经过交流得知，他们两人结成一对，每天都出来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，一人讲一人发证验做记录，这样每天都退少则20-30人，多时50-60人。这两位同修家庭负担很重，一位家中老母90多岁离不开人，一位家有瘫痪病人需要照顾，家庭的困难并没有挡住同修救人的脚步。我心里说，这些同修真好，真了不起，他们的事迹不但令我震撼和敬佩，同时给我莫大的鼓励。今年5月上旬，一位同修告诉我，他认识的一位同修，几个人天天到外面用手机直接打电话劝三退，一天下来，一个人少则劝退20-30人，多则40-50人。他说的同修我也见过，我又震撼了。我们常说，谢谢师父的佛恩浩荡，愿师尊多一些欣慰。我们不能光喊口号，得拿出实际行动。我想别人能做到的，我为什么不能？师父要我们慈悲救人的那颗心，我们学习的是同修无私无我，听师父话，用于救人的那种精神。所以我决心从我做起，立即行动。我请同修帮我买手机，装程序，购买电话卡，经过几天的筹备，打电话劝三退的项目正式开始了。3个多月的实践使我体会到，只要大法弟子向内找，不依不靠行动起来，就能打出一片天地，把更多的有缘人搜救到师父的法船上来。打真相电话中做到三不怕。第一，不要怕讲不好，人都是由不会到会，只要有救人的这颗心，师父就会把智慧源源不断地打进你的头脑里。例如开场白怎么讲，开场白讲好了能把人抓住，讲不好就把人讲跑了，所以开场白很重要，要讲得简单明了，真实诚恳，语言口气尽力做到大众化、口语化、地方化、人性化，就像两个朋友唠嗑一样，切记文绉绉的。我是这样开头的，朋友您好，祝您全家幸福平安，打电话想告诉你个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老天告诉咱们好人赶快保平安呐，因为老天很快要跟江泽民和中共算总账了，这样咱们入过党团队的人都在危险中，老天为了救咱们这些好人，叫咱们赶快躲出来。怎么躲呢？就是把你入过的党团队这三样跟老天说，不用跟别人说，用真名、化名、小名都行，退出来，老天就保你了，多大的灾难都与你无关，你就平安了，就这么简单。我想帮你做三退好不好？然后问对方，你入过党吗？入过团吗？入过队吗？要讲好真相，平时要学好法，多看一些真相小册子、传单等真相资料，多吸取别人讲真相的经验。在3个多月讲真相中，我还未遇到不能解答的问题，因为我切身体会到，师父在不断地给我智慧，师父就在我身边。今年5月下旬，有个小伙子在电话中给我提出了几个尖锐的问题，他说，你们的师父为什么出国不回来？你们大法弟子就不爱财吗？你们就不说谎吗？还问了一些佛教和大法的关系问题。我告诉他，我们师父不参与政治，不要任何人手中的权力，师父只是把这个宇宙的高德大法传给世人，不但要传给中国人，也要传给全世界所有的人。现在全世界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修炼大法的群体， 全世界除中国大陆外，很多国家政府都支持法轮功。我们师父是全人类的，法轮大法是全人类的。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都非常想念师父，但是在中共邪党迫害期间，不希望师父回来。你作为一个善良人，一定不希望我师父回来遭迫害吧？大法弟子在人中生活也需要钱财，但是我们是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不是自己应得的一分不要。大法弟子修炼真善人，说出来的话必须是真的，不能说的话就不说。我还和他谈了有关宗教和大法的关系以及其他基本真相。这个小伙子明白真相后激动地说，我也要修炼法轮功，请向李大师问好。这两句话使我热泪盈眶。一个对大法和大法弟子怀疑的常人，经过讲真相，他也要学法轮功，从他嘴里喊出了向李大师问好的肺腑之言。这句话是无价的，是对讲真相的大法弟子最高的奖赏。第二，是不要怕没有人退或退的人少。由于中共邪党利用党文化对中国人的毒害，由于道德的败坏，电话电信诈骗的泛滥，现在世人对陌生人的来电特别敏感，这给我们打电话劝三退造成了很大难度。有的人刚一听是讲真相就撂电话，有的一听是陌生人就挂电话，真相再好他也不听，你着急也没有办法，所以就会出现听完真相电话的人少，三退的人就更少。特别是刚开始做这个项目的同修都会遇到这个问题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久，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向内找，这是一个法宝。我第一次打电话2个小时只退了2个人，还挨了好几顿骂。向内找是因为我怕把人讲跑了，怕退少没有面子。这里既有经验问题又有心性问题。有一次我打真相电话1个半小时才退1个人，开始也有点闹心，调整心态后我想，今天就是退2个人我也不嫌少，2个退的人那也是2个王，师父的大宇宙里就多了2个大世界，那里有无量的众生，所以我一定要坚持到底。结果后1个小时退了9人，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，无求而自得。见悉尼法会讲法。打电话不能光看三退的人数的多少，只要我们扎扎实实讲真相，现在看不到效果，以后会看到效果。这个空间看不到变化，另外空间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我今天退的那些人不都是当地同修讲真相的结果吗？所以我们要把功夫下在讲真相这个基点上，真相讲到位了，三退人数自然会增加，这是相辅相成的。第三是不要怕挨骂。打电话劝三退可能没有不挨骂的，因为中国这个文明之邦已经被中共党文化糟蹋的面目皆非，礼义廉耻、文明礼貌早被许多人抛到九霄云外。在打真相电话中，常常遇到你好心救他，他会恶语伤你，脏话、粗话、骂人的话随口即出，男的骂人，女的也骂人，年轻的骂，老的也骂人，令你痛彻心扉。如果你被这些东西所左右，你就没有办法救他们。所以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，叫我们要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。师父在《红岩二法正乾坤》中告诉我们，慈悲能容天地春，正念可救世中人。我们不能被乱象所动，怨恨他们，那样我们就上旧势力的当了， 因为旧势力就是要让这些为得法而来的王和主随中共陪葬，我们是主角，大法弟子就是要发最大的慈悲心，用真相唤醒他们，把他们从邪党的坟墓边上拉回来，能救多少救多少，越多越好，越快越好。三个多月来，我遵照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教诲，对骂我威胁我的人不怨不恨，以笑对骂，以德报怨，坚定不移地讲真相，这样骂的人越来越少，三退的人数越来越多。我发现由于广大同修不断地讲真相，许多明白真相的世人就在等着我们，只要电话打过去不用多讲，他们就坚定地退出。在我退的世人中，有工人，有农民，有党委书记，还有公安警察，而且党员占的比例还不少。有一次我打电话退了12人，其中有5个党员，可见中共在党内都不得人心，还有些人经过讲真相很快就能抛弃中共。有一次我的电话打给了一个新疆的小姑娘，她告诉我她是不久前入党的，我劝她退出来，她说那不行，我说共产党邪恶，她说你这个人思想有问题，我得给你讲一次党课。我笑了，我想这小姑娘像我年轻时一样，那样年轻单纯，我必须讲真相救她。当我讲到马三家把女大法弟子绑到南监狱的监号时，他震惊了。我问他，这样的党你还爱他吗？你还要跟着他吗？他说那怎么办？我说赶快退出来呀。我给他起个化名，他说我用真名叫某某。在打电话的过程中，谩骂威胁对我就像过眼烟云耳旁风一样动不了我，可有一个人使我动心了。一天我给一个40多岁的人打电话，他让我说普通话，我告诉他我70多岁了，口音定型了，我说我慢点说，他就让我反复说，一会儿说这句话没听清，那句话不明白，总是横挑鼻子竖挑眼折腾我。最后我叫他三退的时候，他说了一句，原来你不会说人话啊。于是我愣住了，原来他在耍我，我一个奔80岁的老人被人家当猴耍了还不知道，我的脑袋一片空白，心里酸酸的，说不出来是一种什么滋味。静下心来，我想起了师父讲法中举的一筐苹果和韩信受辱于胯下的故事，也找到了自己存在怨恨心、面子心。我明白了，我的容量需要加大了，我要谢谢耍我的这位朋友，是他帮助我又上一台阶。在打真相电话中走出自己的路，虽然我打真相电话的时间不长，但初步摸索了自己的一点体会，这里有经验也有教训。一是打真相电话不忘尊师敬法，打电话劝三退，在这个空间是我们在跑跑腿动动嘴，而在另外空间都是师父在做，我切身体会到师父就在我身边。今年8月有一天下暴雨，我想今天完了，打不成电话了。到中午的时候雨停了，我跟师父说趁雨停了我得出去打电话救人，能救几个算几个，请师父加持我。我穿上雨鞋，带上雨伞，拿上手机就出去了。当时乌云满天，随时都有降雨的可能，但是雨就是没下来，而且给我创造了一个车少人少噪音小的有利条件， 我抓紧时间打了2个小时电话，退了12人。当我快到家时，大雨又下来了，我恍然大悟，原来这2个小时是师父给的，所以我每次出去打电话前，都在师父法相前双手合十，向师父告别，请师父加持保护，回来后向师父汇报我今天退了多少人，遇到了什么事。二是为三退的世人点赞。我觉得一个常人三退这一天，就是他新生的一天，因为他的得救，他所代表的无量众生都得救了，这是他的生命中多么伟大殊胜的事情，这么伟大的事情他们不能知道，我们又不能给他们讲得太高了。为了加深他们三退的印象，我把常人的点赞借用过来，作为讲真相的内容，给他们起完化名后，会用真诚的心郑重对他们说，你这个决定是英明伟大的，从现在开始你有美好的未来了，你宝贵的生命有了保障，我为你祝贺，你是个有大福之人呐，我真的为你高兴，我给你点个赞，我希望你帮助你的家人和亲戚朋友赶快三退保平安，也就是保命啊，你将功德无量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是我们的师父在救你们。这时被点赞的人就会激动起来，有的连家人都跟着激动，有的高喊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以后我不但给我退的人点赞，也给别人退的人点赞，都收到好的效果。三是善待众生，同化环境。今年5月20多号，我到一个河边打真相电话，刚进小树林，一群小飞虫就扑面而来，我走哪儿他们跟哪儿，往脸上扑还叮咬，我拔了2根蒿草驱赶，赶他们就跑，停下他们就来。这时我想起师父关于万物皆有灵和善待众生的教诲，我对他们说，小虫子，我今天到这里来打电话救世人，请你们不要干扰我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你们也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说来神奇，小虫的瞬间不见了，1个小时又来一群，我说完他们又走了，一直到最后3个小时再也没有小飞虫来干扰我了，期间还来了一些喜鹊、啄木鸟、水鸟和一些叫不上来名字的小鸟，特别离我4-5米来了一只小黄鼠狼，他们都不怕我，我想他们也是来听真相的吧。这一天我退了16人，创造了救人的新纪录。受这件事情的启发，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我都要和那里的花草树木、动物、植物和山山水水对话。我想大法弟子不仅要把美好带给世人，也要把美好带给众生万物。以上的体会不在法上的地方，敬请同修们慈悲指正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大陆需要更多人赶紧走出来讲真相。我去年在北美住了1年，过年回国10多天，来去匆匆，接触人不多，出去几次劝退25人，其中有党委书记和几年不退的朋友。在接触的人中，我开口讲了真相的只有2人没退，让我感觉世人变化很大。只要我们敢开口讲，世人三退并不难。这么多年，很多人都知道练法轮功的都是善良人，当然这与当地同修这么多年发资料讲真相做铺垫有关。 我老家是沿海县级市，99年七二零前听说练法轮功的有10000人左右，迫害后到底还有多少实修者无法知道，但是我知道我们当地的真相币和真相资料可以说是无处不及，但有部分同修这些年主要以发资料为主，面对面讲真相有些匮乏，全国很多地区可能都是这种情况。从大纪元退党网站的退党人数可以看出，每天出去讲真相的有多少人，这其中还包括海外的参退人数。我悟到发资料就像播种子一样，现在我们急需要去面对收获那些当年给过资料的众生，赶紧去给他们劝三退，结合当前的天灾人祸及社会形势。我想大部分世人心里对大法没有敌意，只要我们心怀善念，世人是很容易接受三退的。有的人想退不知道怎么退，还有的觉得超龄早退了，办不办形式无所谓，这些都需要我们去面对面帮他们办理。让我们放下怕心、面子心及各种常人心，让众生真正的得救，也是完成我们的使命。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这件事情已经到最后了，我都急得不行，你们却没当回事，可是最后连哭都来不及啊。世间的一切都是有目的安排的，引起人的执着不让你得救的东西太多了，你不把自己当修炼人也随着去，你是众生的希望，你是那一方生命的希望。大陆同修虽然心理上的压力大，但比起海外同修时间上较清闲一些，因国外同修少，正式法项目很多，公开活动也很多，感觉时间特别不够用，一年下来没有节假日，几乎没有时间和亲朋好友相聚及红白事，甚至也没有准时的一日三餐，更谈不上喝着茶水聊着天的日子。我在国内时也想象不到在海外会是这么忙的，就是没有常人工作的也几乎每天都在忙正式大法的事。我没有参与具体项目，有时感觉真的是马不停蹄，只有实修者才能体悟到我们忙得充实、幸福、快乐，因为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前途是光明的。在国内，有的同修不知道急，还在享受着人间的所谓幸福生活，用不执着时间、符合常人状态当借口，不积极讲真相。也不要觉得大陆人来海外就都能做三退，旅游团都是时间有限，而且大陆人防备心很重，同团来的都防着，有的在背后竖大拇指的，有的说谢谢的，有说你们也挺不容易的，虽然这样也不明确表态做三退。我体会到自己应该静下心来多看看师父的2016年纽约讲法，配合师父的正法进程。层次有限，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指正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文章与云南同修交流，磨难之中要坚定正念。多年来，云南各地同修被绑架、抄家、非法判刑，一直延续下来的一个个故事揪着人的心，同修们的修炼状态尽在其中，想写出来与同修切磋交流。每一次同修被绑架，家属一时束手无策，家属同修也不知怎么办。平时从法上都知道师父安排了我们修炼的路，可每到关键时刻却找不到路，就连警察也不止一次地说，你们要是不服就怎么样怎么样，或是去找这里找那里。同修也很难意识到其中有我们要走的路，同修配合找到了律师，大家又对律师、对法律的依赖似乎成了大方向。过程中，有的家属同修多次要求见律师不能如愿，就哭哭啼啼诉说心中的不平，也有的被律师的正义所感动，积极配合，任劳任怨，跑前跑后。法庭上律师的无罪辩护和当事同修的自辩，道理服人，震撼旁听四座， 然而结果是重判，家属们就一反常态，埋怨同修，指责律师，情绪波动，又要与家属新一轮的沟通交流，勉强能进入二审上诉，最终还是维持原判。接下来的故事可想而知。由于家属同修的常人状态，使得事情复杂化，结果事与愿违，同修们应有的修炼状态也体现不出来。那个时候，修炼人自己的身份、角色、目标都不重要了，看问题的方式、基点都变了，好像是大难临头，只有人心仓促应对。在同修之间、亲人之间，甚至与常人之间，去动一些不必要的脑筋，说一些不必要的话，局限在事情的是是非非中，怀疑这，怀疑那，一切的麻烦都推向外，向内修心的因素荡然无存，依赖同修，依赖朋友，依赖警察，依赖律师，心中一刻也平静不了，整个都退回到常人的位置，执着要用一切办法把人捞出来才是硬道理。即使表面形式上去找了公检法人员，心里也只是想着去要人，完全看成了人对人的迫害，忘记了自己的使命。在对立的心态下要人，不是救人，学法练功受到冲击，好像整个精神都垮了。修炼人的精神支柱是什么？是师父，是大法。师父还在，大法书天天捧在手上，可整个人就没支柱了，全垮了。信师信法信的是什么？是因为大法能治病吗？身体健康了，心性提高了，心态变好了，一家人和和睦睦，一起练功，一起学法，一起做三件事，还有师父保护，全家平平安安，修炼真是幸福啊。这些反而成了基点，精神支柱。一旦磨难降临，家庭积散了，就不干了。大家都忘记了最关键的一点，救我们的是师父，师父已经救了我们，把我们从地狱捞起，洗净，送我们回家，这是我们的心愿。也就是我们有了这颗金子般的心愿，师父才给了我们这一切。平时都说是师父救我们，关键时刻就变了，依赖人，依赖法律了，借口监狱、劳教所不是我们去的地方，殊不知在哪里都要有正念，在哪里都要反迫害，在哪里都有我们要救的人。警察和犯人也是生命，也要救度。大法弟子的可贵，就是在磨难中还不忘救度众生。在这个问题上是没有时空的界限，修炼人不能执着于此。无论在任何情况下，在哪里都能修炼，都能救人，都能证实法。师父在《金金要旨三也棒喝》中说，迫害发生了，那我就利用其为大法弟子在证实法中否定迫害，从中树立大法弟子的威德。你们以为符合了你们的怕心、求安逸心、你的各种愿望，才是大法弟子的修炼的路吗？师父不承认这场迫害，否定这场迫害的存在，但是师父将计就计，利用了这场迫害，树立大法弟子的威德，那我们就得去面对。如何面对？师父不承认，我们也不承认，我们也可以利用这场迫害来看看自己，检验一下自己，在反迫害中逐渐归正自己。如真能做到，迫害不仅对我们不起作用，我们还会变被动为主动，变坏事为好事，变迫害为救度，达到真正否定迫害、救度众生的目的。师父对弟子是没有分别的，其他同修能在法的指导下否定迫害走过来，我们也能。我们知道旧势力对师父崇拜的五体投地， 不敢针对师父有意去做什么。就是电视里那些表面针对师父的谎言，都是针对弟子的执着来的，是针对弟子的考验来的。如果我们的所作所为像师父的弟子，他敢迫害吗？就是因为我们的言行及内心远离弟子的要求，才被钻空子的。当然也有做得好的家属同修，事情来的时候开始转不过弯来，也会用人心去对待，后来明白过来了，也能够抓住机会尽快走正自己的路。找公检法去要人的过程中讲真相，学法练功都能抓紧。有的同修过去修炼不太主动，待修不修，所谓的在家主内，对外面大法的事很少过问关心，只在家学学法练练功，把自己摆在次要的配合修炼的位置上。突然的亲人被绑架了，就着急了，主动与同修切磋后，终于找到了自己要做的事，找到了自己要走的路，去掉怕心等执着，找公检法人员讲真相，劝三退，从主内的配角逐渐变成了讲真相救人的主角，而且非常精进，从法上归正了自己，精神面貌有很大改观。事情发生在别人身上，也是发生在我们身上，我们一旁的人，不是旁人，都与这件事情联系上了，也被师父安排在其中，我们的一丝一念，一言一行，正与不正也在其中，各种状态都会有，与己无关，表现麻木的，找同修平时不足的，有愤愤不平的，也有做得好的，默默收集各种信息的，其中包括恶人及家人电话地址，写寄真相信的，向内找自己修自己的，抓住时机与家属去要人中讲真相的，帮着请律师与家属协调配合的等等。邪恶最怕的是曝光，揭露中让他丑行无处藏身，解体他。同修们的配合很重要，在历史的最后一台戏中，读好自己的剧本，找准自己的角色，投入其中，找到自己能做的事，找到自己的路，不要看别人，依赖别人。修炼是自己的事，别人代替不了，但是机会是均等的，能抓住的就能修，如果擦肩而过，则总是后悔。我们听得最多的一句话，也是自己平时说的最多的一句话，就是这些法理我都清楚，不用人提醒也悟得到，但是为什么关键时刻就不起作用，就给忘了呢？或是知道也不会用，不知道如何去做，最后还是用了人的办法去面对。正法修炼没有榜样，没有前人的参照，大法弟子是开拓者，各行各业乃至整个人类社会是我们修炼的庙宇，其中都有修炼的因素。我们修炼人好不容易走在了成神的路上，然而关键时刻或是危险时，还是要返回到人的路上，人的办法上，因为在人的潜意识中，骨子里的观念、经验、办法才是最可行、最实惠、最安全、最踏实的，而对神只是一种精神的向往，关键时刻操作起来心里不稳、不踏实。只有学法深的，在理性上认识了法的人，同化了法的人，去掉了人心的人，才不会被人的观念左右，无论遇到多大的危险，自然就会在法上，在神的层面上对待问题，解决问题。所以我们要督促自己多学法，同化法，去掉人心。我们的修炼路不是鲜花铺成的平坦的大道，路很窄，有矛盾，有磨难，有考验。然而师父在金经要旨三越最后越精进中告诉我们，吃苦受难是除去业力，消除罪过，净化人体，提高思想境界， 升华层次的大好机会，是大好事，这是正法理。云南的同修们，师父在看着我们，旧势力盯着我们，宇宙众生目不转睛地期盼着我们。今天的环境是讲真相的平台，救人的契机，也是我们提升的阶梯，把握好，不要擦肩而过。我们是大法修炼者，要把大法的美好展现给世人。虽然修炼中没有榜样，但是大法弟子要给后人留下榜样，言行举止要有大法弟子的风貌。不要忘了，师父已经救了我们，不用再向外求人能给我们做点什么。我们现在就是修好自己，救度他人，走向圆满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清风的文章，终于学会向内找，用大法衡量自己了。一次，我和两位同修出去面对面讲真相，在医院楼上遇到一个25岁左右的男孩，他嬉皮笑脸的就用电话把我给告了，还指着身边的位子对我说：“阿姨，你坐这儿别走。”我强压着怒火，好啊，你个恶徒，竟敢举报修真善忍的好人，如果是个恶人坐在你身边，你敢对人家说个不字吗？欺负好人，你倒挺有章程。当时我真恨不得一巴掌把他拍到地狱去。但是作为一个大法弟子，要向内找，在常人中不能破坏大法弟子的形象。当时我压着火站起来拍拍小伙子肩膀，阿姨祝你平安幸福。我怕警察来了连累同修救人，只好轻轻走到同修面前，你们先回去吧，那个男孩把我举报了。同修一脸诧异，笑着看了看那个男孩，那个男孩一脸傲气，一副等着吵架的样子。同修拉着我就走，我说你走吧，我在这儿等着。同修说，你等啥呀，不是怕不怕的问题，不能让旧势力钻空子，我们要救人呢，不能被干扰了。随着同修下楼走到街上，忽然下起雨来，我们一起到檐下避雨。同修指着天说，你看下雨了，他破坏大法弟子，天都下雨，让他出不了井。避雨时，同修对我说，你好好向内找找吧，你太强势了，谁都不能说你，谁说你你就和谁顶，和你相处这么久，没有一次批评你你一言不发的，总得找个理由把人家顶回去。我听着心里不服，反倒气乐了，你看到都是表面，就算我有不足，他旧势力也不配迫害我，他不该干扰我救人，我自己的执着在救人过程中慢慢自己就去了嘛。我顶你是为你好吗？不然你咋向内找，咋提高吗？旁边另一同修说，你看又顶上了，还谁都说不过你。我说那当然了，不然怎么能战败警察吗？呀，自己把自己的执着说出来了，这个战败两字可是暴露了太强的争斗心，没有慈悲，偏离了真善忍呀。这回我承认了，我叹了口气，这个争斗心太强了。心想，怪不得多年来动不动警察就找上门来，而我总是来个诸葛亮舌战群儒，然后闯出派出所洋洋得意。师父告诉修真善人，我咋就忘了修忍了呢？没有忍怎能体现出善来？幸亏强忍住了，不然刚才那男孩他也是被蒙蔽的生命，不得给留机会吗？哎，同修一旁笑着说， 修炼人修的是啥呀？要是让你上天，你跟佛还斗起嘴来了呢？我听着自己都笑起来了。挖，这个东西一定要给它挖出去。同修说，我们也有，我们也挖。好，大家一起挖。我又抓道理了，指着身边的另一同修，你也要挖，一定要背法哦。同修说，好，背，一定背。回家后被转法轮，越来越觉得这个执着心真的很危险。如果今天不是有同修在身边，那等警察来了，又是一场口舌争斗，又重演了以前旧势力的把戏。家人担心受怕，我宁死不屈。家人拿钱来摆平，然后弄得轰轰烈烈，家人担惊受怕，再把我关起来，不准我出门。最后只能是证实了个人的英雄主义，但是却干扰了救度众生，这是旧势力的把戏。我让你的弟子出名，证实自己，常人都知道他是大法弟子，但是他却完不成救人的使命。今天我要认清他，否定他，从此以后清除一切旧势力的安排，就在默默无闻中，无声无息中救众生，完成师父的使命。背法中，我又挖出了一个执着的根。为什么别人批评我的时候，我用师父的法来反驳对方？修炼以来，我利用一切时间背法，走路、吃饭、做家务、睡前，一遍一遍地背转法轮，背得很熟的时候，一个多小时能背完一讲。盘着腿坐在那里，结着印，不睁眼睛，不翻书，不停顿，一口气从头到尾背下一讲来，用不上两个小时，还不错几个字。虽然表现上没有出去到同修面前显示，但是骨子里一直认为同修不如我修得好，所以有时就想帮助同修，出发点是好的，但是不符合法，甚至是偏离法，破坏法而不自知。这个执着是今天想起了春天发生在本地的一件事才发现的。今年春天的时候，本地有几个同修出现了病业关，请了外地男女两位同修来交流，说是为了帮助同修过关，打开同修的心结。同修说他们讲得很好，特意把我也叫去听听。我去听了一下，觉得不对劲，又不敢搅人家的场，就离开了。回来后心里疑惑，觉得这个同修有解释大法之嫌，利用师父的话来证实自己的观点，然后得出结论，大法弟子今天已经没有业力了，这个结论我就不敢认可了。从法中我理解，修好的那部分隔开了，剩下没修好的部分还是有业力和执着的，所以才可以在常人中继续修。还记得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建议中说，修炼人在圆满的最后一刻都不能放下修炼，那他得出的这个结论不是偏离法了吗？这不是拿师父的法来证实自己的观点，证实自己的结论吗？这不是破坏大法吗？当时那个同修的说法在当地同修中引起争议，认为是在演讲乱发。我当时想写一篇心得讨论来着，可是又担心自己没有听清，或者是自己没听明白，所以犹豫着一直没有写。前几天听说那两位同修遇到了磨难，男同修已经被迫害致死，我感到震惊，旧势力无孔不入啊。这两位同修也未必是想破坏法的，是出于想帮助其他同修过关，只是方式不对，偏离大法，被旧势力弄走了。今天想起这个教训，是找到了我自己多年来的执着，用自己的理解解释大法。我是当教师的，习惯性的好为人师，总想帮助别人，所以一谈到法时，或者是一有争论就滔滔不绝，把自己悟到的理毫无保留的全都倾倒出来，这也是一种偏离法的倾向。 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你不能用你知道的事情当成法轮大法来传，否则你传的就不是法轮大法，你等于破坏我们法轮大法。你按照你的想法，按照你的思想去讲，那不是法，不能够度人，也不能够起到任何作用，所以谁也讲不了这个法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定论》中还讲，你们在大法中悟到什么，都是无边法理在一个层次中所存在法理之一点而已，切不可为此给法或法的哪一部分以至哪一句话下定义。如当众宣说，话已出口，罪业即成，重者身重如山如天，如何修？如有篡改大法另搞一套者，其罪大之无边，生命在还恶业时层层被灭尽的痛苦是永无终尽的。如果说前面的两位同修演讲乱法偏离了100步，那我没有偏离100步，只是偏离50步，或者是1步2步，不管偏离几步都是在偏离，就是力虎视眈眈，就希望我们偏哪。这种偏离在其他同修中也或多或少有所出现，写出这一篇是为了纠正自己，也给其他同修一个借鉴。不正之处请同修指正核实。
本次节目的最后，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。我曾经绝望过，我把自己毛巾被上面丝线绣的我的名字用指甲刀一丝丝剪开，把碎毛放在手心伸出铁窗外，一口气吹散到空中。我知道佛法无边，师父有的是办法，死了也是圆满，心里就求师父，您把我接走吧。师父不说话，我不明白。有一天，突然一个声音告诉我，守住那一念。我知道是师父，我心里不断地念着师父在红银大觉中的诗句，力掌乾坤阵，横空力聚佛。那时我不知道有发正念的事，我曾经被拉到监狱外的省医院莫名体检，后来从前后发生的种种迹象分析，才知那可能是要活摘器官，只是我关键时不配合他们，不好下手。2003年7月12日，我第9次绝食绝水，一切都交给师父了。2天以后，原来吃进去的那些毒物差不多都排出去了，我就明显地感到身体轻松了许多。4天以后，身体一下子轻松了。这个不修炼的常人没有体会，很难理解。任凭胶皮管子又在我鼻子里插来插去的，灌了3个多月。有的包家干人看不下去，扭着脸就再换人。我却能渐渐地回忆起师父的红银，一手、两手、72手。按顺序一字不差的全想起来了，身体一下子轻松了，能跑了。警察把我叫到他办公室，问我为什么不吃，我说不饿，我一去看守所就9天9夜没吃没喝，行动自如，要不我给你唱首歌。唱完后他说底气还很足，在这里不吃就是惯。犯人们想抬着我去鼻饲灌食，楼道门开了，我就往监狱的管教科跑。我说我不吃我不饿能跑，为什么让他们灌我？管教科科长无言以对，只冲着犯人们发火，埋怨犯人们不该让我跑出来。这真的是奇迹，我不是为强身健体走入法轮功的，监狱把无数健康人折磨残废了，法轮功使无数患者康复了。那时我真的是摆脱了冷、热、渴、饿、困的束缚，轻飘飘地像只燕子在天空中飞。选自文章《 大法铺就回天路，对现世曰救人忙。今天早上闹钟响了多次都没起来，快六点了才起来，可思想被困的物质笼罩着，浑身难受，正念不想发，法不想学，在无可奈何中决定好好发正念，清理一下自身空间场。刚开始发正念时，能感受到思想中有很多各种不好的物质，身体难受，心也难受，但坚持了下来。随着发正念，思想越来越清净，思想身体越来越舒服。我意念中让自己的身体变得越来越大，无限大，让身体各个空间中的法轮将我空间场中的所有邪恶生命因素清除，又从头到脚想了一遍身体上长期存在的一些不正确状态，让背后的邪恶生命因素连同指使的旧势力全部解体，能真切感受到身体中不好的物质被销毁了。发完正念后，感到身体思想很少有过的轻松。今天总共发正念大约80分钟，真切感受到了正念的威力，也意识到平时自己并没有听师父的话，没有真正信师父，下决心以后一定经常记得好好清理自身空间场，不能再在自身空间场养着那些邪恶了，越难受越要发正念清理。发正念清理自身空间场的过程，也是在归正自身的过程。选自文章《发正念清理自身空间场的感悟》。小女儿以声名退出了少先队，在上二年级的时候，每个星期一，学校都要求学生戴那个红领巾。孩子知道这东西坏，不能戴。过年开学一个月了，有天早晨起床，他自己在自言自语地说，我就是不带，罚我写作业我也不带。我问什么事，孩子说，不带红领巾就挨批评，罚写作业。开学前几个星期，老师都说好几次了，这星期再不带就挨罚了。我听了也没多想，就说不带就不带，不用管他这些。中午我去接孩子，他一见到我就说，妈妈，今早晨我和某某同学没戴红领巾，被老师叫到了办公室。去的时候我在路上就想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师父，我就是不戴。到了办公室，老师也没说我们什么，老师的办公桌上叠放着好几块红领巾，老师拿了一块给某某同学戴上了，又对我说，冰冰，你就不用戴了，以后星期一也不用戴了，也没批评我们，就让我俩走了。听完孩子这么说，我的眼泪就要流下来了，对冰冰说，师父说了算啊，师父看你真不戴，念正听师父的话，就不让老师给你戴了，师父不让邪党迫害你。选自文章，作证了，师父时时都在呵护着我们。再说说关于微信对修炼人的严重影响的问题，明慧网已经发表过不少这方面的心得体会，师父在法中关于这部分也有明确开示。参见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，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。我发现身边为数不少的同修对这个问题不以为然，依旧在微信上阅读和传递各种自认为无害的常人文章、视频，甚至超过用在学法的时间了。这些常人的东西修炼人看多了，你说出的话还能纯正吗？你的思维方式、看问题的方式还能在法上吗？没有了法的力量，还能救得了世人吗？这些人往往都是那些平时不太关注明慧网等大法网站的，造成很长时间被干扰的无法精进。不要认为自己三件事也在做，就是在精进中了。精进不精进，应该多去明慧网看看那些做到更好的同修的体会。选自文章，给利用微信实名讲真相同修的建议。各位听众，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各位听众，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下次节目再会。